弟兄姐妹早上好，让我们低头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你赐下圣经喂养我们的属灵生命，恳求主赐给我们敏锐的耳朵、属灵的悟性和受教的心，聆听思考主你的话，顺从圣灵的教导。求主你说话，你的仆人们静听，奉主耶稣圣名祷告，阿们。过去一个礼拜，最多人关注的新闻是什么呢？除非你不住在这个世界上，不然你一定知道的。什么呢？就是那一艘泰坦号，对吗？根据新闻报道，早在五年前，应该说五年半前，2018年的一月，泰坦号所属的美国旅游公司，他们准备将这艘泰坦号潜水的这个仪器交给当时的一个营运的总监，那位营运总监叫做洛奇，要交给他洛奇做确认，确认什么呢？确认这一艘潜水器的安全性。那这位洛奇他针对泰坦号就发布了一份充满严厉的批评的报告。他就指出这一艘潜水器需要进行更多的检测，并且强调这个潜水器如果潜到极度的深度的时候会造成乘客有危险。这位营运的总监洛奇他说，他曾经敦促他的公司让这一艘泰坦号接受检测，但是那个时候五年前公司回应说他们不愿意支付昂贵的检测费用，后来还把并且就把他解雇了。我读到这里，我就想起今天我们要看的耶利米先知，因为耶利米跟洛奇这两位有相似的遭遇。耶利米毫不留情地指责他那个时代的犹大人的罪行，结果他被那个时候的领袖和百姓排斥和拒绝。而洛奇他敦促他的公司把泰坦号送去检测，却被控告泄露机密。最后洛奇的下场是什么？被炒鱿鱼。那耶利米是谁呢？上个礼拜如果你乖乖的读预读的经文的话呢，你就知道今天的这个耶利米的这段经文所讲的是什么，是谁。耶利米是以色列南国犹大的一位先知，他在南国犹大的最后那四年做耶和华的先知，就是在主前626到586年期间。586年就是犹大国被掳到巴比伦的年份。耶利米亲眼看到，亲身经历巴比伦军队入侵犹大和他的耶路撒冷圣城，并且摧毁了上帝的圣殿。那耶利米在犹大国被掳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做先知，而且是在被掳之前的那最后的几年里面奉命宣讲充满了悲观灰暗的预言信息。那耶利米书第20章记载，耶利米这一次是第六次，也是他最后一次的表白。这个表白包含了他心中最痛苦的埋怨，因此有学者就把耶利米书第20章称为耶利米的克西马尼园。第20章的1-6节描述导致这位耶利米先知非常痛苦呼求的背景和环境。下来其他的经文都是先知的两段的对白的表白，就是7节到13节，今天我们的经文还有下面的14到18节。 今天是五旬节后的第四个主日，让我们从耶利米书第20章7到13节来听听主有什么话对我们说，特别是今天就职的各个职员委员们。7节到13节这边给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这里有怨言，有呼求，也有感恩和赞美，是圣经中最典型的哀歌的形式。那上帝他的灵感动耶利米先知，为凡是侍奉主的人写下他在艰难处境中的心路历程。首先，在艰难的侍奉当中，耶利米向主倾诉。19章是我们的上文，那19章记载耶利米在新嫩子谷或者是陀斐特这个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圣城不远的南部，来宣告犹大国即将被毁。那新嫩子谷或者是陀斐特这个地方，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出名的，是恶名昭彰，为不好的事情而出名。因为好几位犹大国的王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很多的居民都在新嫩子谷或陀斐特，在那里拜偶像，离弃耶和华上帝，向其他的神明和偶像来烧香，焚烧自己的儿女，献祭给巴利神明。这是很恐怖的事情。那在19章14到15节，耶利米刚刚从陀斐特回来，就站在耶和华的殿中，对众民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这样说，看啊，我必使我宣告的一切灾祸临到这城和他附近的一切城镇，因为他们应着景象不听从我的话。那来到第20章的1到3节，还记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上文说，耶利米在哪里呢？他来到圣殿里面。那圣殿就有一位总管，是一位祭司，叫做巴师户尔。他听见耶利米在圣殿里面向会众继续来宣布审判的信息，就向他立刻采取行动，抓住他，把他打了一顿，然后把他关在圣殿里面，便雅悯的上门里面，还有把他枷锁在那里，让在场的会众观看，嘲笑他。这个木枷是像一个脚镣的刑器，刑罚的工具。希伯来文这个木枷的字呢，是源自扭曲，暗示他夹住受罚的受害人，使他的身体不能够伸直。耶利米先知在那个时候不是第一个因为宣讲主的话语而被刑罚的上帝的仆人。我们也看到在旧约历代志下16章那里，那时候的犹大王亚撒也把当时的先知因为宣讲主的话而把他关在监牢里。耶利米受到巴师户尔祭司这样的羞辱，终于使他跌到一个绝望的谷底和深渊，因此他发出这一段从来没有的埋怨。一开始耶利米就指控上帝，第7节说，耶和华啊，你愚弄了我，我受了愚弄。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可以在诗篇第22篇第88篇看到，这些强烈的怨言和字眼表露出耶利米的内心那种的挣扎和极度的怨气和愤怒。他埋怨上帝，埋怨上帝违背他这个人的意愿，逼他做先知，逼他宣讲上帝的话。他说，上帝啊，你比我强大，你压制了我，你得胜了我。这么严厉的指控，对上帝的指控， 圣经里面大概除了耶利米，只有另外一个人约伯才敢说得出来。身为耶和华的先知，耶利米不单单没有得到人们的尊敬，反而被人讽刺嘲笑。而且呢，这种的讽刺和嘲笑不单单是一次，一天两天，一个礼拜一个月，是第七节第八节所说的整天啊，整天成为人们的笑话。整天这个字在旧约圣经里面出现43次，诗篇的哀歌里面有26次，而在耶利米书就有两次，这两节里面就有两次，可见他所受的嘲笑是一直不断的。而同样的，在第八节这个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耶利米先知在过去的日子，在过去这几十年到当时，一直是不停的在宣讲上帝的道，而且他所讲的信息完全符合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他蒙上帝呼召时，上帝要差他出去讲拔出拆毁毁坏和倾覆的信息。他受不了这些的嘲讽，他就埋怨上帝只让他传讲不好的负面的毁灭的信息。他曾经企图保持缄默，他心里想，不如闭口，不如放弃先知的工作，不再提起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道。他就马上感觉到主的话像火一样在他的心中焚烧，被困在他的骨头里，使他不得不讲出来。没有圣经的其他经文更清楚地描述一个主的仆人对主宣讲主的话的那种热切，这样的热切更是证实了上帝给他的呼召。他知道上帝要他忠心地来宣讲，不管有多艰难，不管有多少的苦难，都不可以放弃。第十节告诉我们，耶利米听见，他实在是听见许多人耳语，就是窃窃私语，在那边互相的议论，说什么呢？说这个先知啊，是马哥尔弥撒比，马哥尔弥撒比，意思是四围都有惊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第三节，他给巴施户尔祭司的一个新的名字。现在这些人却用来给他起外号，甚至把这个巴施户尔的新名字四面都是惊吓，这个含义用回来对付他，好比一个小孩子看到父母亲说谎的时候，就用父母亲教过他的不准讲骗话反过来教训顶撞父母亲。这些反对耶利米的人当中，居然有他的知己朋友，这些本来是关心他、为他祷告、帮助他、支持他的好友，如今都变成他的敌人。有人就形容耶利米当时的处境，好像是站在一间四面八方都有镜子的房间里面，看起来耶和华好像是他的仇敌，而那些仇敌又好像是他的朋友。哇，朋友和上帝似乎都一样，先引诱他，然后陷害他，使他落到走投无路，落到悲惨的地步。耶利米将自己长期所承受的这许多很深沉的侍奉的压力和冤屈，全部倒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来倾心吐意。弟兄姐妹，你我在服侍的岗位上，是不是也面对过，或者正在面对不能够说出来的挑战和委屈呢？你是不是曾经很生气的对主说，算了，我不干了， 我不要侍奉了。弟兄姐妹，我们所受的一切主都知道，我们要立刻祷告，向这位慈悲的主，向他来坦诚倾诉，向他来表达我们最真最深的感受。主体恤我们的软弱，主也容许我们在这样的非常时刻向他发怨言，向他宣泄我们的负面情绪。他必聆听，他必安慰，他必扶持我们，好像他对耶利米一样。第二，在艰难的侍奉中，耶利米不单单是向主来倾诉，他也靠主得胜。在11到13节，11节一开始就有一个但是的但，但这个字是一个连接词，也表示了一种的转机，是耶利米的心境即将出现转机。他在极度低沉的这个时刻，想起耶和华上帝与他同在，像大能凶猛的勇士，令人惊骇惧怕。这不是心理学家认为的耶利米现在开始有积极的思想，不，他是凭着信心宣告那些逼迫他的人将要跌倒。你注意11节有五个词，将要跌倒，不能胜过他，必大大蒙羞。他们失败了，而且这个羞辱是永远难忘。上帝的同在补偿了耶利米的知己好友的离弃，耶利米意识到与他同在的，与他站在那一边的是上帝耶和华，是一位威武可畏的大能勇士。天下没有任何的人事物能够敌得过这一位勇士。耶利米虽然还是处在一个非常矛盾的状态之下，但是他转向耶和华他的主，以信心来仰望这位呼召他、赐给他恩典、力量、恩道、与他同行到底的上帝。12节说，耶和华是那位公义的主，他是那位试验敬畏他的人、查看人的心肠肺腑的上帝。在这里，先知再次的呼求，将他的案件告到天上的高等法庭、最高法院上面，向这位至高的公正公义的耶和华提出控诉，求上帝来为他伸冤。我们看到在耶利米书第20章20节，还有18章10节，那边也说到，虽然耶利米的仇敌千方百计的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攻击他、要害他，但是维护耶利米的却是大能的勇士耶和华。因此耶利米知道他一定会赢这一场官司。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当时战争非常的激烈，林肯率领了北军，还有他的敌方率领了南军，两队的军队都分别向上帝来祷告。当时有人就很讽刺的来到林肯的面前，跟他说了一段话。这个人说，林肯大人啊，两边的人都向上帝祈祷，要上帝帮助他们打胜仗，难道上帝不会为难吗？你看战争总有一边输一边赢的，两边都在求他，上帝到底应该帮哪一边呢？林肯回答说，我不敢祷告求上帝来站在我这边，但我祷告的是，让我求主让我站在他那边， 只要和上帝站在同一边，我们必能得胜。果然，林肯的军队因为坚持与上帝站在同一边，最后他们打胜了仗。弟兄姐妹，面临属灵危机和征战的时候，我们不是问上帝到底站在我这边，还是站在我的仇敌那边，而是应该问我是否站在上帝那边，做上帝要我做的对的事。耶利米站在上帝那边，坚持做对的事，坚持主呼召他做的就是宣讲主的话。十三节提到穷乏人，穷乏贫穷不单单是指经济能力钱不够用缺乏，或者是社会地位低下的基层的人士，更是指出这些穷乏人是邻里的穷乏，他们是虔诚敬畏耶和华上帝的人。这里暗示上帝要为这些穷乏人辩护，好像一个大律师一样。而这份的工作辩护，不是那些不敬畏神的人肯做的，因为为穷人辩护是没有收入的。耶和华是施恩的主，他要救穷乏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耶利米承认自己在属灵方面贫穷，因此他全心全意的来倚靠上帝，确信上帝必搭救他。耶利米向主倾诉，凭着信心宣告靠主得胜。之后十三节，他禁不住欢呼的呼吁他周围的人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救了贫穷乏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接下来下文十四到十八节是耶利米的第二段的表白。刚才我们提过，这整个二十章一到六节是他的表白的背景，为什么使他这么低沉，这么多的埋怨。而七节到十三节是第一段的表白，十四到十八节是第二段的表白。这第二段的表白，十四到十八节，我们看到耶利米咒诅自己的生日。在这里，圣经学者们提醒我们，这些很激烈很极端的很恐怖的字句祷告词，不是用来给我们分析的，而是要叫我们惊讶吃惊。这些的激烈的言辞所要传达的是一种的情绪，而不是耶利米真实的恳求。我们也不知道究竟十四到十八节耶利米先知是在他灵命很高的时候，情绪高涨的不久后说的，还是他是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才发出的表白。不过耶利米也像约伯一样，每一次攀上信心的高峰以后，他就坠下来掉到深渊去。他感到孤独凄凉，因此他发出连串的抗议和哀叹，一直到二十章的最后一节。但是我们看到从此以后，耶利米正如第一章十八十九节主呼召他时所说的，上帝对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坚固的城，铁做的柱子和铜做的墙，来抵挡犹大的君王、领袖、祭司和这地的众民。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过你。耶和华上帝对耶利米说，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在呼召耶利米的时候向他宣告的。耶利米在极度的折磨当中所发出的呐喊、哀嚎，以及这些没有经过修饰的伤口， 都全部留在圣经里面，以免我们忘记2600多年前这一位侍奉主的人的挣扎是多么的沉痛，以及这位得胜的勇者心灵曾经是那么的脆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从耶利米书第20章7到13节可以学习到几个功课。第一，侍奉主的人也只不过是有血有肉的有情绪的平凡的人。以前很久以前我听过一个牧师，他在讲道是告诉他的会众，他说，你们知道吗，牧师也有不喜欢的人哦，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有喜欢讨厌的，有感情的，会发怒的。第二，上帝的真正的侍奉者，真正的仆人，在实行主的心意的时候会遭遇困难，会被攻击，会受伤害。如果有人告诉你来啦，来侍奉啦，很简单的，没事的，骗人的。主耶稣就是最好的例子，主耶稣的人际关系不是完全好好的哈，我们会遭遇困难，我们可能会因为讲主的话，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被攻击，受伤害，受委屈。第三，上帝要我们向他坦然地表达我们心中的一切不满，我们的软弱，我们甚至我们对上帝的怀疑。第四，上帝使用不完全的人来做成他的工。感谢上帝的恩典。最后让我讲另一个故事。二战快结束的时候，德国的牧师兼神学家潘霍华，我想大家应该对他不是很陌生。潘霍华牧师死在当时的集中营，他在监狱里面，集中营里面就写了一篇的短文，叫做狱中，监狱的狱，狱中的短文，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就是在集中营里面他的表白。耶利米这一段，我们刚刚看的20章7到13节这一段的自白，有很多在潘霍华牧师的经验里面都找得到。甚至有人说，潘霍华牧师的祷告，耶利米如果听到一定会说阿们。潘霍华在他的狱中短文有一段的祷告文这样说，在我里面有黑暗，但有你同在就有光明。主啊，我现在孤单，但你没有离开我。主啊，我现在坐立不安，但有你同在就有平安。主啊，在我里面有怨恨，但有你同在就有忍耐。主，你的道路是过于人所能了解的，主啊，你知道你为我预备的那条道路。弟兄姐妹，无论你目前处于什么光景，侍奉遇到什么困难委屈，愿圣灵透过耶利米先知激励我们，向主来倾诉，靠主得胜。愿耶利米的心智激发我们爱主所爱，厌恶主所厌恶，在低谷当中与主相遇。让我们来同心祷告。主，我们的上帝，谢谢你呼召我们来信靠你，来侍奉你。谢谢主，今天透过耶利米先知这位侍奉者的心路历程，让我们看到在侍奉的过程中遇到困难、逼迫、伤害的人其实一点也不孤单。恳求圣灵帮助我们专一注视在主你自己，好叫我们不沮丧、不灰心，以谦卑顺服的心努力向前， 即使短暂需要受苦，也必因有主你的同行，在你的爱中得到安慰、医治，重新被建立，走完主你呼召我们个人走的服事的道路，直到那一天我们见到主你的面，得你的称赞。感谢恩慈的天父如此浩大的恩典，祷告奉我主耶稣宝贵圣名，阿门。